所以我们在观所圆论曾经讲啊，瓶跟盆，瓶跟盆用同样等量的土去捏造而成，对不对？两者的本质一样，分量一样，只是形状不同，一个就被称为瓶，一个就被称为盆，对不对？瓶口小小的，盆口大大的，对不对？形状差别，本质一样，土的分量也都一样，捏造的人也一样，所造出来的形状不同。那于是你瓶跟盆只是说这两块土所捏出来的像的形状不同，因着形状不同说两种假名，而两种假名的本质却是一样，是吗？所以观水圆论就跟你讲了，本质相同啊，土也等量，造作者也同源，可是因为它的形色不同，名就有差别。所以名只是在形色上差别而有差别，而形色是分别来的，对不对？形色形状的那个色法是分别生的，所以你的假名只是在分别生的形色上而有差别，并不是那个色法本身本质性上的差别。人也一样，有红种人、白种人，对不对？黑人，那种种颜色的人只不过是随着他的基因型在他的四大本质上显象不同，所以你称他种性的高贵，其实意思就是对于这类人在你约定成熟既有的利益关系上有一种评价，有一种认定。因为认定的结果，你给予他的待遇，后天的种种待遇就因此有了不同，有这种业果的相续而会有种种相转，对不对？这个相转的结果并不是没有，可是都是这样因缘果相续而生的结果。而水月也是一样，只不过它来特别指什么？定地新的功德。为什么定地当中新的功德会有定果色的显现，会有各种境界，乃至于能够成就正法闻讯一种类的正果的境界？为什么？并不是定地有什么差别，其实只是因为定地它没有了障盖，没有了五盖，心就能够专注稳定，对不对？那因为心的专注稳定理了五盖的系缚，于是他就可以继续作意在哪里？苦集灭道四圣地。于是进一步就会有什么变化欲来除闻熏习种类异业的闻熏习种类的业果相续。好，这是第三种，第三种闻熏习种类说变化欲。释迦牟尼佛是这样解释，即是闻思之所熏习。所以一个人你说他有智慧没有熏，没有智慧，老实讲啊，两个人在同样的时间过去之后，两个人所学习的量都是一样。就像孟母为什么要三迁，刚开始啊，他在市场门口他学会了叫卖，接着呢他在殡仪馆的门口学会了送葬，对不对？最后他在私塾的门口学会了诵经。那么随着你闻熏习熏习的差别，而你所念的而有差别，你就认为哎呀，能够诵经的书生比较高贵，送葬的现在也赚很多钱了，对不对？还可以有生前契约啊，像卖保险一样，还可以做业务啊，那这样的东西你说它是到底高不高贵，你就看你怎么做事嘛，对不对？还被拍成电影嘛，啊，连替死人化妆的都好像俨然有一种神圣的宗教性格，对不对？这都是原相显现，你说它一定如何呢？你说一定如何呢？但是它不是没有差别，那个差别呢是随心想生，不是没有，但却是虚妄分别为性。啊，这段用依他起相来解释这八种比喻，都是闻思之所熏习，都是你闻思的内容有差别。每一个人在同样时间学到的东西是一样的，可是因为所缘不同而你评价不同，这些的差别就好像是变化一样。两个人同卵双胞胎放在不同的环境里面教养长大，对不对？那最后的结果会不同，是因为他在这段时间教养的闻熏习种类所缘有差别，所缘有差别。如果他们异地而处，那彼此在别的地方，都在对方所生养的地方，他就变得白痴了。啊，这最典型的例子呢，两个长相一样的乞丐跟王子异地而处， 乞丐去学王子，王子去学乞丐，两个刚刚开始的时候都是混沌不堪，对不对？都被人家认为在他的生命环境当中是无能的，对不对？是低能的，啊，是有很多障碍的，有种种种种KK的问题。可是慢慢慢慢等他适应之后呢，诶，他其实有能力学习新的东西，并不是没有的。啊，这些呢都只是异业果的相续差别相，不是没有，但是论其真实，它的本质只能够说成闻熏习种类的差别，此即显示闻种类异业的差别而转，犹如变化是一样。所以像天气会变化啊，听说礼拜四以后呢，会随着台风封面的影响呢，我们的天气会有变化，对不对？天气不是到了那天才会有变化的，而是时时刻刻都一直在做微量的变化，对不对？量变到质变的时候呢，我们说我们现在处在高气压、低气压、封面，或者是种种种种的气候的差别，都是随着原相有了明显的改变之后呢，称它为假名。而相在我们的心中分别是不断的相续而转的，都是异业果上面的相续差别。所以在此所讲的八个比喻，所以佛菩萨用变化喻而言，他也还是用了我们这一念虚妄分别心，对不对？可是他用六地四色改善跟众生的关系，他所讲的就是离苦得乐的道理跟方法，帮助众生享受以及经验他自己所经验过离苦得乐的道果次第，对不对？他自己怎么样得清净，也让他所帮忙的人同样用他的方法得清净。如果他的方法不适合，他也发愿愿意为我们学习我们能够离苦得乐的方法。他的心只是在这里变化，而我们不同，一觉得不舒服了，一觉得不喜欢了，对不对？就不玩了，对不对？就自己随着自己喜欢的东西呢，一直不断的相续而转。只要做起来 KK 的，不太称心的不如意的事情，你就不玩了。我们的心就是这样变化的，对不对？前一个境界难过，马上有一个如意的境界显现，你心就马上变成高兴了，对不对？只是受用上差别的替代性而已。你说其真实是什么？只是心的虚妄分别。可是问题是，我们的心到底往哪里去？我们的方向转变为何？我们有没有生命的根本关怀、就近关怀？如果有，我们心一直不断的变化，它是有方向，对不对？而不是不决定。佛菩萨的功德心是决定，他心只有一个非常大的法则，为利众生愿成佛。他学习心的觉性，由觉性带来的种种变化，随众生能够离苦得乐这个大原则而转。这大原则不变，方法是无量。而我们有没有愿？我们愿能不能发？发了愿不愿意不退转的去做？也是一样变化，心是无常的变化，对不对？一下子 part time 的凡夫，一下子 part time 的圣人，永远都是玩 part time 的游戏。可是问题要玩到哪一个游戏？进进退退而已嘛，对不对？进一步退两步，永远都在退步当中，却以为生命还是一样的辗转相续。可是怎么样相续成功德，还是相续成堕落？随你的心的方向感以及你的坚持而有差别。所以在此说了四个字，叫做虚妄分别。可是虚妄分别的心只是心的作用，作用本身并没有染跟净的真实性，对不对？就看你用什么角度去认定。你执，你就是偏离所执；你不执，它就可以是缘成实。缘成实呢，就有四种相所摄受，而偏离所执，不管它的纵向差别，它的性呢，永远实非有，真实非有。啊，这是整个这一段要说明的道理。好，我们再翻到前面来，请看到453页，世心菩萨的前文的解释，我们再看一遍啊，做一次总整理。他说啊，为此一故，于依他起说幻等欲，尽当显示此中虚妄疑者，位于虚妄依他起性， 所有诸疑，为除此疑，说幻等这八欲呢，来显现依他起，从散心位到佛菩萨的心，它有种种的差别。首先标一，若实无意，云何成净？他说，如果没有意觉的差别性，那为什么我们根会有取的境界呢？为自此疑，说幻是欲来显现依他起。比如幻象虽无实意而成境界，意亦如此。我刚才用了魔术师的比喻，对不对？实在相它真正变化的道理跟方法，它的手法美感道具的真实，不是如你所见的那个样子，都是它引导你，都是它障眼法，对不对？让你认以为从不可能的样子而生出你的意觉，你意觉是有那样的相显现，可是真实性并不是那个样子，因为你根本不知缘起啊，一样是四个字。好，这是第一个，用幻视欲来说明。第二个，用阳焰欲来说明。阳焰其实好像水，它只是水气遇热升腾的象，对不对？可是你张三李四王五，你会把这个升腾的水气看成是什么？随你的欲心而生，所以欲为法本。欲就是你看重什么，你希望什么，你稀罕什么，你在哪里心就会比较积极，那个因缘那个相就容易被你看成什么，即修即成什么。所以他这边说他复生疑。另外有个人，他知道根所对的境是随心想生的，可他进一步又怀疑说，如果没有意觉的差别就没有所缘呢？那既然没有所缘，我为什么会对那个境产生种种的八识五十一心所的种种相转呢？云何会有种种的八识五心所的差别相呢？这是我们讲的六识生差别。为除此疑的真实性呢，说阳焰欲来比喻依他起。而此中的阳焰呢，譬喻的是我们的信心法八识五十一心所。水呢，是比喻我们的意觉，我们对那个境界的解释。那个境界会怎么会被我们看成什么？同样是一个似水遇热的升腾之象，为什么张三李四王五看到那个水象的升腾各个差别呢？比如阳焰有动摇故，虽无有意而生水觉，诸心心法亦复如是，由动摇故，虽无有意而生意觉。因为它是飘动不定，随着你看它的角度不同，背光对光的差别，有人会把那个水汽的升腾看成彩虹，是吗？有人就会看成海市蜃楼，有人就会看成水潭绿洲等等的差别相。有人呢会看到哦，兵马万千，对不对？哦，这边晃影而来，这种幻影呢，各个随着欲心转。于是呢，虽然没有意觉的差别，可是呢，却有种种的八识五心所的各自的六识生差别的想法。这想法可多了，就看你在哪里。就像背弓蛇影是一样的道理，对不对？暗中见神而不知是神，妄以为是蛇，也是一样，也是一样。好，这是第二个比喻。第三个比喻倒数第四行，那么还有另外一类的渔夫呢？愚者不是真的笨，当然也是笨啊，因为不见实相就叫愚嘛。他有迷执，他在哪里迷执呢？愚此复愚，若无有意，诸爱非爱，受用差别，云何可得？明明就没有我爱跟非爱的那个东西，可是为什么会有爱非爱的受用差别呢？他就举了什么比喻？未除此疑，说所梦欲，梦中没有实色的对境，可是你今天的种子性当中，对于境界的受用是会有差别的，对不对？这个爱，那个不爱，因为这个境界他的爱跟非爱的受用是随着阿赖耶识的种子性生的，不是那个境界给你的。那境界不会给你说我不是你爱的，我是你爱的，那境界不会告诉你你应该爱我，你应该不爱我，是随着你阿赖耶识对那个境所生的四种子的现行业相续而已。所以他用未除此疑，说所梦欲来显现依他起，如于梦中虽无实意而见种种的爱与非爱，受用差别现前可得，此亦如是。这是一个结论。所以呢，那个受用差别 是由阿里耶斯的种子信，并不是你所见的设法给你的，对不对？好，这是第三个比喻。第四个比喻，还有另外一种人更进一步的怀疑说，于此复疑，敬不敬业，义既实无，爱非爱国，义云何起？有人就说了，那既然我梦中所见的实境，我的爱非爱的造作只是我今天的意想分别，那为什么我造业之后的果会有真实呢？就像我在梦中梦到我杀人了，那我梦中所见的境界都没有真实吗？那我就没有真正杀人了，那为什么我没有杀人我会有杀人的恶果呢？那就是这个这样的怀疑。那既然我梦中没有真实的意觉所对的境界，那我就没有真正造业，没有真正造业怎么会有果的相续呢？这是深夜的所作啊。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举什么例子呢？影像。未出此意说影像欲显一他起，比如影像呢实在无所有，而与本质起影像觉，然影像意呢无别可得，此意如是。意思一样，你就是没有从梦中醒来，你如果从梦中醒来，你就知道你所作非实，因为你还没有受果之前你就醒来了，所以你就不会让梦中杀人的业在梦中遭到他的果报。对，就是因为你还在梦中心又相续，对不对？你不知道你所杀的非人，而你就自然在这个地方所杀非人是其一绝，可是你不知其真假，夜行的相续就在梦中续遭果报，续遭果报。这就是我们醒来之后随着觉性可以拜忏的理由。拜忏并不能够解决性罪，比如说你杀人啊，杀人的罪性可免啊，可是戒性呢还在，因为那个性本身纵使你没有受戒，它还是怎么还是有罪的，可是它会忏悔，对不对？于是我可能杀了人，我被抓去审判，最后我被审判死罪，可是到了死之前我忏悔了，对不对？在我受刑的时候呢，我心平静，我知道我必须受这个罪，可是我的心是平静的，于是我就开始嘱咐写下遗嘱，我的眼睛如果好，我身上每个器官如果好，某个部位给什么，某个部位给什么。 这是我那个学长又跟我讲啊，他说我这次梦呢是梦到我快死了，快死的时候我真的听你的话哦，我嘱咐了遗嘱，我的眼睛要给谁，我的脾脏要给谁，我的肝脏要给谁，我的心脏要给谁，还没有给出去，我就一直不断的交代，哎呦，张三跟我来要这个，我就说好给你，啊，李四跟我来要这个，结果他们都死了，我还活着。我说你真的很没有诚意啊，给就给出去了，为什么还给不出去呢？讲那么多的空口白话。说就是这样啊，请你解释一下。我说我真的无法解释，都是你的心如是想而已嘛。那你愿意有这样的善意，我觉得还是很赞叹啊，很赞叹啊。这个就是一个这样的啊，这个光影的比喻啊，影像的比喻。好，到了454页第二行，还有另外一种人，于此复疑，若无有意，云何得有种种事转？未出此疑故呢？讲光影喻来显一他起。如弄影者，有其种种光影可得，虽有种种光影可得，而光影的意啊，那个本体啊，实无所有，是也是如此啊。无种种意，而有种种意象呢，可以显现可得，对不对？它只是什么形色的差别，就是我刚刚讲的瓶跟盆一样，同样一种地大的本质，柔合成水，对不对？同样一种业缘，创造不同的形象，而有种种不同的假名，所以意。体的本质实无所有，可是呢意象可以显现，所以它有种种事转，虽然没有那个对境，可是事啊会在中间生啊。好，这是这个比喻。然后第六个，有另外一种人又有进一步的疑问，若无有意，那么为什么会有无量品类的细轮言说云何而转？对不对？我也没有说过那个话，那为什么这样传下去这么难听？有人说我说过什么，有人我做过什么，为什么会有种种细轮言说而转？每个人中间所传话的人，个个怎么样呢？添油加醋， 辗转传说之后呢，本来你没有真正说这样的话，因为被不断的添油加醋之后，中东的希伦言说而转的结果呢，就有这么多的无量形象，是这样的结果。所以这边就用鼓响比喻，比如鼓响啊，虽无有意而现可得，而希伦言说亦复如是，虽无实意而现可得，都是什么？都是中间辗转的形相续，添油加醋的结果，实际上就是这个，而不是你到底本身造作什么。好，第七个讲水月比喻，还有另外一种人于此附疑，若无有意，云何世间定心当中会有定心的心心法有意可得？你看，你说如果我们心所见没有真实的话，那为什么我修定，定会有定果色的显现？为什么定的果会升到舍界无舍界，舍界无舍界的定果色的如意程度还更周遍、更增盛、更美满？为什么会有种种差别呢？那不过就是定心深浅的果报功德的相续相而已，对不对？我刚刚讲过，欲界随着欲心在哪里的因缘相缘重，你就哪里相就会显现。定心也是一样，你定心在哪里的境界缘比较重，你的果报就会在哪里现行，是一样的道理。你在哪里专注的时间长一点，那你的业缘成熟的果报相就会显现，一样啊，完全都是一样的。所以念佛为什么会往生净土？因为四十八愿所成就的，你心心念念，你心都依靠在那个真实性上，所以随着四十八愿所成就的净土果色就如是显现。如果你可以相信欲界的娑婆世界是因缘法所生，那么纵使我所生的化土是佛的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所生的，它也是如是因如是果，不是吗？这个道理就跟我们今天以为世间是真实是一样的道理。如果只要用清净心信其真实，如其所愿如其所往，我的受用就是净土的业缘，何况是自信清净土阿弥陀佛的本愿所成就的自受用法身的功德，更是不可思议，更是不可思议。所以你对这样的法义了解以后呢，你只要深信一他起，一他起虽然只是虚妄分别心，可是它非染非净的道理一样是一切法无二的真实意。好，所以水月的比喻，未出疑啊，犹说定心能如实至如实见故，未除此疑，说水月喻来显依他起的差别性。比如呢，水月其意实无，有水的润滑澄清性故。润滑是指心的受用会柔软，不会坚固啊。澄清是能够现色，能够现得更明白，所以润滑它就没有出色，没有那个 KK 的问题啊，澄清它就能够现影，把影像显现得更清楚啊，有指有观，它的功能呢就会比闪心未来的强啊。所以水月其意虽然没有真实性，可是水的润滑澄清性会受着定心的训练呢，而又会有那个功能显现。定心也是这样啊，所缘境意虽实无所有呢，而现可得，水欲其定以其润滑澄清性的这个功能性。这个功能性呢并不是没有的。所缘境界，皓月当空，湖影虽然没有显现，那只因为我的心乱。今天只是把心变得平静了，月影就这样显现了，对不对？月影不是我今天湖平静的时候才生的，可是它却因为这样，湖那个湖心所现的月并没有生灭，可是你的湖心呢却因为平静了，就会有润滑跟澄清性。这个功能的训练并不是没有的啊，并不是没有的啊。以这样做比喻。最后一个，第八个，有人进一步又起疑了，他说若有情亦是非有，像佛就说了三轮体空，众生实无，如果众生都没有的，那怎么会有菩萨呢？啊，没有菩萨的话怎么会有佛呢？就因为有众生自己没有开悟，自以为是众生，他有种种疑，求助于佛菩萨， 佛菩萨以此为他的本愿，他行修六度的功德，所以六度功德呢有他的周遍增胜差别相，所以佛菩萨有十地功德的差别显现，都是因为这样子嘛，对不对？此有故必有，此无故必无嘛。那种种这样子的增胜的缘故呢，所以变化欲就在说明这个事情。有形虽然实无所有啊，云何有正真的诸菩萨等作彼利乐觉慧为现？比比去中，所以在种种的生死轮回当中呢，他为众生呢做种种的增上缘，色受肢体，为什么会有这种差别呢？于是他说的变化欲，为除此疑，说变化欲显异他起。所以何处有感，何处就有应。佛菩萨的心的功德就像这样一样啊，哪里是第七呀？云雨就在那里靠拢，对不对？道理是一样，于是形成了封面，等了温度的对流条件具足，那里就会下雨。所以条件在哪里聚集的成型比较多，在哪里的果相就会如实显现，就像是变化一样，对不对？那那个条件呢越具足，就是有感嘛。那么云雨在那里聚集，它就会落成雨，就是有应嘛。所以求的因缘具足，果相就在那里显现。而云雨的条件呢，是 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只要那里求相应的心越具足，那你的条件就容易有果相显现，道理是一样。所以他就把佛菩萨的心的功德就降成，就像这样子的变化欲是一样。未除此疑，说变化欲来显异他心。比如变化实无有异，不是真正有谁在哪里落雨，在哪里变成旱灾，所有一些天灾地变实无有异，由化者立，一切事成，非变化异而不可得，并不是说没有变化这件事儿。因知此中亦复如是，所受的自体其意虽无，而有能作一切有情利益安乐所受的自体意向显现可得，道理是一样。就像现在韩国也淹大水啊，日本也淹大水，福岛新泻那个地方啊，本来是米乡，现在变成什么湖泊一片，之前还不了多久澳洲淹成一片，等于英国加法国那么大，对不对？所以这样的云雨，你说在哪里有情，在哪里无情，哪里的缘具足，哪里就有相显现啊。你一定要说这个相就显现，那背后人心如何变化，的确你可以这么说啊。但是呢，它其意象显现呢，其实能不能是由因缘差异的变化而已，它都是条件上变化的相差别显现，如此而已，并不是没有意义。就像你今天在哪里把荒原的绿树砍多了，你就改变了热对流的差别条件嘛，对不对？而你今天不是，你今天说我要有机栽种，问题是你有机栽种的问题是什么？你不能只有我这一块有机栽种，其他的上游一样肥水落到你的田中，你再怎么样改善你的土壤，你土壤从上游下来的肥水一样会把你这个土质污染掉了。所以你要说你有机栽种，如果不能够整个区域性的改善经营，大家的共业所成，你说你一个人独木能撑天吗？我看恐怕是很难的事情，道理是一样的。所以你今天要说要发一个心说有机栽种，那你要投资的成本跟时间呢，那是可长的了。何况愿意花更多的钱去买你那个坑坑巴巴的菜，还要一直不断的资助你的那些消费者，要发长远心呢，对不对？有任何一个缘在那个地方断了相续，你的成就，你的愿成就就很难，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要多大的心量，你要多大的心量，不是你心想就一定事成，中间的业缘要成满相续，对不对？所以任何一件事情的相续呢，它的果相显现都不能够以少因少缘少希望来看待。所以佛菩萨的心为什么不像声闻？声闻总是以少事少业少希望为业，可是菩萨呢，他不凡，多事多业多希望，以众生心为他的心量，他不设限。于中呢，他在清净业缘上呢又不退转，是吗？ 同样用这一念依他喜的心，同样用这个心的虚妄分别心。可是呢，你看这八个比喻，从散乱到佛菩萨的清净位，同用此心，功德业的差别相转，这么样不同，这么样不同。好，回来我们总看一次长和文，回来452页。由此呢，你读本文就可以明白它的意思了。复次，何缘如今所说与依他起之心说幻等这八个比喻呢？与依他起之心就是为了要除种种不同对于心依他起之心的种种差别虚妄疑。第一个，他复云何与依他起之心有虚妄疑呢？由他于此有如是疑。第一个，云何实物有意而成所行境界？境界怎么来的呢？境界怎么来的？你不知缘起而来的嘛。所以未除此疑故，说幻是欲啊。所以这边呢，我就写了幻是欲。好，第二个，云何无意而心心法转呢？未除此疑故，说阳焰欲。心心法就是欲为法本啊。所以我白板上没有写，请各位自己把四个字写上去。第三个呢，云何无意中有爱非爱的受用差别？为什么会把梦中的爱非爱无实色而会有受用差别，当以为是实色呢？未除此疑，说所梦欲。我的四个标语呢，就叫执梦有受啊，执梦有受，只是把梦中的境界，因为没有醒的缘故呢，受用真实，这样显现罢了。再来，云何无意中呢，敬不敬业？他的业果呢，有爱非爱的差别而降生，未除此疑故呢，说影像欲。所以影像呢，只是相似生啊，影像似生，好像有生，好像有生，其实只是净影像的显现而已啊，净体并没有多生一法。你在净体外面怎么造作，净体当中就有如是相的显现，只是这样相应而已。好，进一步说光影欲，云何无意中有种种事转，未除此疑，说光影欲啊。光影欲，我白板上啊，就是我的笔记上就写如影随形啊，如影随形，讲散心位的意业的果相续啊。好，进一步讲语业的业果相续，云何无意中呢有种种细论言说而转呢？未除此疑故呢，说古想欲。鼓的回声并不是有人真实造作，可是呢，它的回声就不像你今天所做的声音一样的真实，对不对？中间显然，比如说你从墙壁啊，石土的墙壁所反映出来的声音，也就是你从森林当中所回响出来的声音，各个不同啊。随着缘性的差别，而你的鼓响就有种种的差别，它并非有差别的作者，只是缘性的差别显现而已啊。这是与业果的相续来看。那么再来呢，由异业果的相续来谈等影地，就是定心位。云何无意而有拾取诸三摩地所行的境界？你看初禅你说是离生喜乐，二禅你说是定生喜乐三禅是离喜妙乐，四禅叫做舍乐清净，种种定地的心知的差别，为什么有种种相转呢？随着定地的深浅，缘性的差别也一样显现差别。虽然三摩地心当中所缘的影像仍然是心想生，可是心的功德清净，相就清净，如此而已。未除此疑故呢，说水月的比喻。进一步，在定心当中，如果你能够正闻熏习四谛教法，你就会对三乘菩提有种种的心功德显现，对不对？所以他就举了变化喻，云何无意中有诸菩萨无颠倒心？他明明知道众生性空，对不对？啊，众生性空，可是他为什么愿意入众生心应所之量，为伴有情诸利乐事，故失受生？啊，明明知道没有必要这么做，他为什么愿意为众生这么做呢？故失受生，未出此疑故，说变化喻。菩萨他随愿所示相所示现的相，都是众生希望他这么做，而他就随其愿的显现， 变化而做，变化而做，他没有任何的私心。所以在佛陀的本身故事当中，他就看到，哎呀，这个地方常年饥渴，没有东西可以吃，所以他变作一只大鱼，对不对？突然自己浮上了水面，然后呢，这个很多人就把他打起来吃。其中有个小孩子在他头上还敲了几下，后会有不同的业果。他本身的本愿，他觉得你们没有饭吃，我就化作鱼身给你们有肉吃，给你们肉吃。所以这些都是讲心的功德显现。当我们今天受用到种种的因缘的时候呢，应当感恩。他也是类似像这样佛陀的前身本身因缘一样，菩萨所现，因为你有这样的需求。所以你看到那个一些原住民，他去杀生之前还要跳舞给他要打猎的对象看，对不对？然后祈求上苍，然后呢，请你赐给我一个最弱的啊，就是没有我，他也可能死在大自然当中。这是佛菩萨你赐给我吃的，他也只要他不去圈养，对不对？然后你要去杀他之前呢，还为他念咒，对不对？念咒，然后断了他的生命之后呢，大家在吃完他之后呢，还要感恩回向。那种天人合一，那种心情，你看，比较反而接近佛法所要的那个对因果的观念。虽然他会流向于比较多神的信仰，啊，神鬼的传说，可是让我们的人心呢清净，不会积聚我们的贪嗔痴，造种种的业，随着种种的果相续而转。我们今天人其实用的是智慧吗？其实就很难讲。看过了依他起的八种比喻之后，同用此心，业果为什么会有不同？前三个比喻，一因，一的是什么因？阿赖耶识的有漏因，还是无漏菩提种子？而会有种种差别。所以业缘有三，生业、语业、意业。意业有三，非等引地、等引地，以及在等引心当中闻熏习的种类有差别相转，都是依着阿赖耶识的三相为因啊，三行的业果和合具有相应，会有种种相转。所以所有的三界事，不管是杂染，不管是清净，通通是依因业缘具有相应和合而有纵向流转。杂染清净于中只是假名，说是一物即不重，可是却有种种相转，都显现一个道理，实无有一中而有四相显现，对不对？四相本空，可是依他起不能说是一切非有啊，一切非无。于中呢，四相所摄圆成时的清净可得，这些道理就是我们今天在所知相当中要学习的所知三相，它要显现新的功德差别。好，我们今天呢就专讲这一章，请各位对于依他起之性这一念心有11个四身的差别好好去体会。我们今天呢为什么是凡夫，为什么有些人用这念心他可以用成菩萨乃至于成就佛果的功德，对不对？那怎么样依因，怎么样待缘，怎么样有果相功德差别地的显现，都是看你怎么样用这念心。好，今天到此。